弟兄姐妹啊，母亲节快乐！
快乐！
我觉得做一个母亲很不容易啊，很感恩啊。这是我第二次在爱心园教课啊，很感恩。去年呢，大概是这个时候跟大家讲了一个叫做启示性的祝福啊。那我很感恩，因为我今天要讲的其实一直在挣扎纠结，到底要讲什么。那上一次跟聪明牧师讲说我要讲三种灵命的提升，那我是在想其他的方面，但是呢，因为这个礼拜呢一直在祷告，因为把这个讲义做好了以后呢一直在求神一个印证，到底要不要讲这个。那后来呢，那个李刚跟孔军夫妇他们说他们要来，那很妙的就是他们听过了，好，但是呢没有像我这么整理的这么完全啊，所以我就决定说，那好，他们既然来的话，那我这个就是当作是一个印证，所以我就把它打出来了。那本来叫做三种，后来我讲三加一，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神给的，这三个都是神给的。那都是在中国的，我在短宣的时候实际上在做的，所以我也很感恩，因为这是第一次。那这个三加一的方式我们如果常常练习的话，就会帮助我们清理接近我们的全身。那么主要的就是在这种操练过程当中呢，你的Spirit， 你的灵会灵敏度会提升，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会常常接近我们，在灵方面的接近。在魂方面的接近呢，是需要读圣经的。OK， 灵的方面是可以透过灵活祷告的方式。OK， 那圣灵方面呢，是高摩我们成圣啊。那我今天的讲义呢会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面，其实我一直很纠结到底要不要放出去，因为里面有很多东西是我将来要写书用的，很多都是神给的。那我今天在想说，早上的时候刚刚在敬拜的时候，神给我说 OK 就放在网站上面，所以呢你们也不要跟我要，你们也不要说啊抄不到怎么办，没有关系，今天下午我回去就会把它放在我的网路站网站上面。好，那也包括我们这次的录音哈，因为我在中国很多地方教导，我就会把它录起来哈，放在我们教会网站上面。好，那我们应当先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涂抹我们全身全人哈，带着一个虔诚的心来敬拜，来祷告亲近上帝。所以你可以说，我今天早上要讲的是我在中国的一个summary， 我在中国很多地方我太太听过很多次，李刚夫妇他们也听过几次哈，那从来没有在美国讲过，包括我自己的教会，我没有讲那么深入，因为这个东西非常的 powerful， 很 powerful。那如果在灵恩方面不是很接触的或是见过的，讲这个东西他们会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所以我想说，我们在爱修园吗？是的，我们在爱修园吗？如果不在这边讲的话，我也想不出要在哪边讲。我说真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平常一般你在传统的教会你可以听得到的，所以那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很挣扎。那教导这个方式其实操练起来都很简单，都很简单。那我领受神的启示，就是要把一些很复杂的圣经的基础、圣经的观念、圣经的原则化简为一个很简单的操练方式啊。国父孙中山先生有讲知难行易，那神学家就是把知易把行难哈，那个当然这是开玩笑啊，你希望不要当真哈。 那但是有圣经上有很多的很多神学的奥秘，神用很简单的方式给我们，包括你讲的方言，这方言是奥秘啊！我在今天早上跟晚上有机会可以跟大家讲很多关于方言的奥秘。方言绝对不是恩赐当中最小的，我敢说他除了爱这个恩赐以外，他恐怕比先知讲到还要高。就是我得到的启示哈，你们可以接受就接受，不可以接受你就先放在一边，好不好？我想就是说，因为里面有很多的观念，你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但是我要求你们先，如果你没有听过或一直没有办法接受，先把它放到一边，好不好？你要去明辨嘛，啊 ，you wanna discernment， 那你在 discern 的过程当中，你来看这些东西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好不好？对不对？先知讲到 prophetic 在讲的时候，我们都要去 discern， OK？ 但好的美善的要怎么样？持守，那你不美善，你就先放在书架上面。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都是我过去几年啊，我一年出去两次中国短宣啦。那很高兴的到李刚他们教会，我去了七次，同一个教会，去了很多次，所以呢，也在那边跟他们分享了很多的信息，包括这里面有一些，但是没有像今天完全的把它讲得很仔细啊。所以呢，包括我太太，她大概也没有听过这么仔细的，但里面的有很深的东西，但是操练起来都很简单，所以我相信这是神丰盛的智慧，他把一个方言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嘴巴上面。好，我现在问一下还不会讲方言的举手，感谢主，我们都会讲方言。那我这个方式有一个方式我会跟大家讲，不会讲方言的也可以参加练习，练习到最后他也会讲方言的。OK， 我的成功率是 70% 到 80%。 你真正的愿意讲方言，愿意还没有讲方言但是愿意，那你就会得到，就是省一个 bonus， 一个附加的一个价值。 OK， 好，那我要特别声明哈，如果练习的人有心脏病或是气喘之类的，你要斟酌，要小心，好不好？看看你的身体状况，好不好？我们当中有没有心脏病？心脏、呼吸病症有没有？没有嘛哈？而且在练习的时候，你觉得呼吸很不舒服的时候，那你就停下来，好不好？我必须要做这样的声明，因为发生过几次。真的发生过几次，就在我今年三月份去的时候，在一个地方，操练一下，不到三分钟吧，他就躺在地上，心脏病发作，所以我们就一直在那边为他急救，还是祷告，主啊，千万不可以发生。他有一次心脏病，而且非常严重的心脏病。但我也事先警告了，但是他还是在那边完了以后，结果他就发作哈，感谢主他没事哈。所以拜托各位，如果你真的觉得身体上面不合适，你就稍微小心一下，好不好？ Okay. 还有呼吸疾病啊，如果说你呼吸不是很顺畅的话，你稍微小心一下。OK， 如果不适合，那自己用一个金香炉祷告法。这是第一个，我会跟大家讲什么叫做金香炉祷告法哈。那么要注意自己的心跳、呼吸，好不好？那就先跟大家有一个 pre warning 啊 ，otherwise we can， 我们都没有问题，好不好 ？OK， 那金香炉的祷告方式，我们大家看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来，金香炉的祷告方式是一种个人的祷告高模。就是两只手放在脸的下半部前面，两手悬空，掌心互对，好像捧着一个香炉，所以两手不碰触。这时 我们就用悟性或方言祷告，求主圣灵的火焚烧在两手之间的香炉。祷告就几分钟之后，两只手就有火热或电流互相流动。啊，你们都会玩哈，感谢你看，这就是，这是我的，就是这样。来，那金香炉的祷告法很简单，也就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擦亮一下 ，OK？ 就这样 ，OK？ 然后呢，我们都会讲方言嘛，哈、哦，那我们就不用害怕。我们讲方言的时候，有一个不懂方言的跑进来，说你在干嘛？哈、哦，那就感谢主哈。好，我们来试试看哈、哦，就这样，很简单。但是我等一下，我先做一个祷告哈。耶稣，求你把血洁净我们，遮盖我们。差遣天使在我们当中围绕，让我们所操练的完全都在耶稣基督的遮盖之下。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就这样，很简单哈。我们一起来哈，好学到，快来快来学。啊，要不然就去，知道吗？那么一个学，你要让听到，注意啊，你的手不要连在一起哈、稍微靠近一下，他那个就会训练了，他会训练了，那个到一个就更多了。现在是大家在训练。已经有东西在里面互相流动的这种，有几个？好好，请放下啊！你一直祷告下去，大概五分钟的时候，全身都热得不得了，甚至有些人会出汗。如果在大热天的话，保证你是汗流浃面。感觉哇，很努力的祷告啊！那如果说只是光是跟你讲方式，没有告诉你原因的话，我自己会觉得不是非常的 comfortable。你要知道，我是一个传统教会出身的，我在传统教会20年，11年前被圣灵更新，所以我对于这个方法方式，我非常注重它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如果没有办法讲出一个道理来的话，我也不敢拿出来的，我也不敢去教人家，好吧？所以弟兄姐妹，要光讲这个金香炉，可能要讲一个半小时。为什么要这样祷告？就光是这样子一个手续，你看好像很简单嘛，好像很有果效。啊，告诉你，里面东西多得很。我希望我一个半小时可以讲完。OK， 那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节，在启示录哈，18:3-5节。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
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
好，第一个要是跟大家提起的，就是说金香炉这个东西在启示录里面有。那在香炉，其实在摩西五经里面就提到很多。所以香炉是什么？香炉其实就是祭司用的一个祭祀的东西。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刚才我们念的启示录，火是从哪里来？你有没有发现到天上的火从哪里来？天上的火，如果你从启示录第4章里面可以看到，它是从前面的宝座前的7个火灯上面来的。那这个7个火灯呢，启示录上讲说是神的什么？是七灵。所以你知道那个是一个灵火。
对。
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对，香炉上的火是从宝座前那个火灯上来的火，那就是圣灵的火。OK， 这是第一个你要知道。第二个，佩德的香。那个香就是什么？众圣徒的祈祷啊！你在启示录第5章里面，对不对？哈贝波，哎，
对，
晴雨炉的祷告有没有？ 其实那个秦与卢，那个卢翻错了，应该是秦与宛。宝是宛，不是卢。OK， 不是香炉的炉，那是不一样的希腊原文的字。OK， 是 Haben Bowl， 是秦与宛。我们吃饭的那个碗才对，但是也许中文翻译那个碗太难听了哈，干脆变成秦与卢好了。那个炉跟那个香炉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它搞混哈。虽然中文字是一样的，但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好不好？但是在那边讲到那个碗盛当的香是众圣徒的什么？
祷告，
是你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拿那个香炉的时候，我们嘴巴怎么样？来祷告，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OK， 好，来看啊、哦，还有大祭司主耶稣的中保代求啊。那我认为那个天使就是主耶稣基督。OK，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拿着香炉进到至圣所里面去，那个一定是大祭司。OK， 好，那圣徒祈求一定要符合神的旨意哈，一定要祷告哈，拿个信箱就说主啊主啊，那个弟兄要离婚要来娶我哈、啊，主啊，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够祷告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对不对？
对，
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哈？你不要说。我什么都可以祈求嘛，圣经上不是有句话吗？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哈、啊。我可以去求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不行的哈、啊。弟兄姐妹，你的祷告一定要合神真理，明白我的意思吗？哈、啊，当然，如果说你用方言祷告的话，就 OK 了哈。但是如果悟性祷告，你不要随便祷告哈、啊。我们有没有随便祷告过？
有
啊。但是我们一定要按照神的旨意，好不好？
好，
第三，把祷告搭在地上，就大有能力。所以弟兄姐妹，在启示录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的祷告圣灵的火焚烧，耶稣基督帮你带到神的宝座面前，倒在地上，就是你的祷告蒙垂听。你的祷告是把你的祈求按着神旨意的祈求达到天上，然后天上给你一个 response， 一个应允，然后你就有大有能力。你有看到这一个过程，好吧？这个就是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的一件事情。虽然他所指的事情是讲末世的时候，上帝怎么样来回应圣徒的祷告，说主耶稣要快来啊，主耶稣要快来啦。那但是主耶稣快来之前呢，必须要有一些的灾难，对不对？新年大灾难之类的事情，所以这个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祷告蒙应允的一个过程。所以这就是金香炉祷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好，那么金香炉祷告方式是一种个人敬拜，在神面前委身于耶稣基督的。为什么呢？弟兄姐妹，香炉是摆在香坛上面。我们一直在讲金香炉，金香炉，金香炉，可是你不要忘记，这个香炉一定是摆在金香坛上面的。我几乎可以确定里面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因为我们对旧约圣经不太熟悉。金香坛跟金香炉是不一样的。我们一直在讲金香炉，没有晓得我们那个炉是摆在金香坛上面的。所以你们要好好读旧约啊，特别是利未记。好，有些时候我们读出埃及记、读创世记没问题，一读到利未记就睡觉了，因为利未记很难读的哈。所以这个你们也没有问题啦哈。我们因为香坛代表主耶稣，因为位置上是最接近宝座前的物件，我待会会有一个图给大家。那香炉的祷告方式，就像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哈。他说借着他的灵将自己的灵人刚强起来，心里的力量其实就是自己的灵人，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爱心怎么样，有根有基。所以我们感谢刚才苏牧师的祷告，说我们灵火其实就是爱火。他讲对啊，哇，真的是有神的启示啊，这是一个爱火。所以弟兄姐妹看一下哈，香炉的起源在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那香炉的 利未记十章第一节呢，讲到一个事情，就是亚伦有两个儿子，一个叫拿达，一个叫做亚比户，他们两个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献上了吗？
燔火，
然后就被上帝怎么样？击杀，由神的面前出来一把火把他击杀了。这个火不是从天上，是从至圣所里面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奥秘，一个很大的奥秘。在利未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利未记第八章，摩西代表神高我了亚伦，让亚伦成为大祭司。第九章他就在讲亚伦承接圣职成为大祭司以后，开始第一次献祭，把神所吩咐他的呢承接圣职完成了。所有的承接圣职的事情完成了之后呢，他的两个儿子就干了一件不对的事情，就把燔火献上。燔火献上的意思就是他的那个火不是从铜祭坛那个火来的，他是从随便可能家里面取个火又燃上自己的香炉。这 表示的意义就是说，你的祷告的来源，那个火不是从圣灵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是 somewhere else。所以因为你不够圣洁，你不是分别为圣的祷告，就让上帝不喜悦，就把你击杀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祷告的时候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是在神的旨意里面。 OK， 好，那第一次的记载，那民数记16章的可拉党，大家记得那个故事吗？什么叫可拉党？可拉是谁？可拉是摩西的堂兄弟。可拉呢，他民众基础，一大票人跟着可拉。那他们在讲什么？他们说：“哎呀，摩西，你专权呐、啊，为什么大家都要听你的啦、啊？我们大家都是神的子民啊。”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不服从神的拣选，那明白这个意思吗？那不因为不服从，所以呢，他就跟他干起来了。好，那摩西就跟他讲说：“好吧，那你拿你的香炉。”亚伦也拿他的香炉看看上帝是听谁的，对不对？然后呢，摩西就祷告，那上帝你要做一件新鲜事，地裂开，那些人要掉下去。结果真的一讲完，地就怎么样？裂开，然后可拉党人通通怎么样？坠入阴间，有没有？所以你知道阴间在哪里？
在地下。
在地下。OK， 所以他坠入阴间，然后呢，有250个人的香炉就被神的火烧死了，然后那个香炉就250个，后来就打成了，啊，那个是铜做的，那个铜香炉，然后就把它打成了包在祭坛上外面，所以我们叫做铜祭坛的意思。这个铜就是从那些人悖逆的人的铜烧成的，所以铜代表了神。你要知道，要 understand。如果在异象当中你看到铜的话，那个是审判的意思。因为审判什么？特别是审判你悖逆、不服从神的这命定，就是神拣选的苏牧师，神拣选刘牧师，那你偏偏要抗命不顺服，那你试试看，上帝会自己会管教你的。你要明白，这个是上帝拣选谁，就是他。
阿门。
好，我们就顺服就是了。
阿门。
好不好？明白这个意思吗？不要跟神抗拒哈。你要想想看那个可拉党的后果。
对。
好，这是一个我们在对于神所赐下来的这个次序，你要必须明白，要顺服，好不好？你在哪个教会，你就顺服你们的牧师、长老、执事。你看我的意思吗？
是，
没有。好，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拣选谁就是谁，你就是要听命于他。所以在可拉党里面记载了，然后我想我翻一节圣经好了哈，跟大家打开民数记16章。我说过了，我虽然是灵恩的哈，很灵恩啊，那我真的是很灵恩的，但是呢，我对圣经的话非常的执着。我一定要找到证据，不然我这些东西我不敢教了，怕误导了大家。请看16章，我们从那个 Let's see， 46节啊，练到48节。好，民数记16:46-48，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摩西对亚伦说：“拿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瘟疫在百姓中已经发作了，他就加降伤为百姓赎罪，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好，弟兄姐妹，其实这一段圣经就是一个代祷的一个很 typical， 一个代祷很重要的一段的经文。摩西站在悖逆百姓跟神之间，不是摩西，对不起，是亚伦。亚伦是祭司。弟兄姐妹，你是新约的祭司吗？ Hey, you are。 你可不可以站在活人死人当中挡住瘟疫的攻击？其实代祷的意思 intercessor 就是不破洞，站在破口当中代求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有很多代祷者，我知道你们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说，当百姓犯罪的时候，就好像城墙当中有一个破洞，敌人可以攻击，你就要站在那个破口当中，拿着你的香炉为他们赎罪。弟兄姐妹，现在我们赎罪是用谁呢？耶稣基督。所以你就一直在跟神祷告，主耶稣，主耶稣的宝血洁净赦免，主啊，我站在这个破口当中，这个地方的百姓得罪你，悖逆。我们为加州祷告，加州就是同性恋泛滥，求你怜悯我们，我们站在这个破口当中，主啊，求你不要降下你的愤怒。哎，怎么祷告？他拿着香炉盛上火。弟兄姐妹，我的香炉祷告法最主要的经文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亚伦做了，亚伦是大祭司，亚伦代表了主耶稣，那你我是主耶稣基督的什么肢体？你在做耶稣基督他做的，因为耶稣说我做的你们也要怎么样
做。
哎，感谢主。所以你拿你的香炉，你可以为弟兄姐妹代祷，好不好？你是祭司，你就有代祷的责任，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
同意啊。
同意。
你们代祷者要常常为我祷告，感谢主哦。我一年要去两次中国，我需要很多人代祷，
是的，
好不好？感谢主。 OK， 好。那么香炉是祭司的祭司用具，代表祷告啊。那我刚好超前了，就是民数记16:46-48，这是一个代祷的范例。你要讲说圣经上代祷的范例在哪里？我告诉你，刚刚念的就是一个，很重要啊。他的祷告有没有效果？瘟疫止住了，死了多少人？14700人。哇，代祷重不重要？很重要。OK， 拿着你的香，为众圣徒祷告。Amen。好，那圣所中的香炉是大祭司进入至圣所用的，所以呢，我认为在启示录第八章应该是主耶稣，他带着众圣徒的祈祷拿到神的面前，配上圣灵的火，就有能力下来。好，这是主耶稣他的执事。OK， 那我现在看到，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金香坛上面的金香炉，你们看到？
有。
这个是金香碗，我讲金香炉啊，这个就是一个金香坛，有没有？金香坛，啊，金香坛有个特色啊，旁边有角角，你看到没有？四个角，有没有？四个角代表了就是 four corner of earth， 地的四角，地的四角呢，它都伸延到地的四角。那么这个东西呢是什么？这个中文翻译成金牙边， 什么叫做金牙鞭？英文翻译叫 crown。crown 是什么？皇冠。那么一个皇冠又可以掌管四方，请问金香坛代表谁？
主耶稣。
Hello， 哎，你们旧约太差了。对不起啊，我在激励你们啊，稍微用了一个比较负面性的说法，请大家包容一下。我很少用这种方式。
旧约的课太少开了，下次我们很喜乐，因为我们
激将法要继
续学习。感谢主。
那今天就有新的启示，从今天开始，
看这个
新的启示要念旧约。
Four Corner 是他这个 crown 这个王权，直到地极，四方都是他，古今中外只有一个人。耶稣，只有主耶稣基督，好不好？你懂我意思吗？
懂。
这是金刚坛，金刚坛旁边呢，等一下，我看下面，因为呢，我找遍了很多的那个图片呢，没有一个图片是对的，那只有这个图片呢比较近，那它是有金牙边的，那我看下一个就比较像了。那这个有两个，当然一个两个，就是说，这也是四个角，看到没有？那这边是金香炉，对不对？那这就整个就是金香坛。OK， 那金香坛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两个是它的圈圈，它只有两个圈圈，
它只有两个圈。
它没有四个圈圈，所以你看到很多图片呢是四个圈圈凑在里面，这是错的。为什么呢？你看啊，出埃及记三十章。嘿，弟兄姊妹，我们是新约的祭司，拜托摩西五经要好好读啊。我们看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啊，我们念第四节。三十章第四节。要做两个什么金环安在牙子边下，在坛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穿盖。好，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一个跟这个看到没有？
那会
滚。 OK， 所以啊，为什么不是四个金牙环，是不是？为什么只有两个？两个金环，这里面这是启示啦哈。请问你看这个的时候，请问你看到这个的时候呢，你想到什么东西？
想到什么？
你看到这两个像什么东西？
耳朵。
耳朵，你说对啦。好，听准备。耳朵为什么不是四个？它偏偏要用两个，因为这个东西是两个耳朵，看到没有？那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金坛代表耶稣的话，这个金香坛它的位置在
至圣所前。
好，等一下啊，它是在约柜的最前面，对不对？耶稣说父叫我做什么我才做什么，有没有？我所说的话，我从父那里听到什么话，我才怎么样，我才说给你们听。我所领受的都是从哪里来的？父神来的。为什么？因为他有两只耳朵。 OK， 所以照着这个方式，当我们跟上帝祷告的时候，因为金香坛，金香坛其实香炉就是祷告嘛，对不对？
对。
那你的祷告，你是 着重在你告诉上帝你要什么呢？还是你要听上帝怎么回应你？我们的祷告会是不是常常就是一连串哦，十几下，一二，刘牧师要到中国去，然后为他特色祷告，祷告完了第二项哦，我们妈妈过世了哦，安慰他的家人哦，第三项啊、哦，有人生病癌症，我们要怎么怎么样，第四项啊、然后。然后你忘了，祷告会最重要的是听到上帝怎么回应你。你同不同意我讲？
同意。
你的耳朵在不在？的耳朵在不在？你在神面前的祷告，在你们祷告以前，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马太第六章就讲，对不对？那什么意思呢？上帝知不知道你要什么？还没有祷告之前他就知道了，所以你祷告会最重要的就是你听他说什么。
阿们
哈利路亚，
阿
们。你们祷告会有听他吗？还是在一直在讲说主啊你一定要医治他，主啊你一定要做这样子。当然这个都很好啦，我没有说这个不好啊，你明白我意思吗？了解我意思啊？你要听到上帝回应是什么。 What's the action？他的祷告，他的应允是什么？他可能跟你讲说，不要再为他祷告了。我说，你的祷告已经应允了，不要再祷告了，我 OK 了，我 OK 了。
阿们。
还是说，我的已经，我就是不给你了，你不要再祷告了，下一个。
阿们。
就叫你放手。就说他的答案就是不，
对，
那你就甘心情愿的顺服下来。
阿们。
你在祷告会里面，你就要看到说上帝怎么样应允你，怎么样在你的教会当中实行他的王权。也不是死缠烂打，当然死缠烂打是对的啦哈。耶稣也讲说不要放弃祷告啦哈，你要像寡妇那样啊，不义的官啊，一直跟他磨。上帝也喜欢这样，没有错。但是弟兄姐妹，你要听到上帝的回应。
阿们，
好不好？你的耳朵在不在？还是你只是一直祷告会的嘴巴很厉害，然后你的耳朵就不见了？哦。你的耳朵要非常的清楚，所以可能用意象回答你，可能用意梦回答你，可能会用意念回答你，可能用圣经的话回答你，可能用牧师的话回答你。
Amen.
张开你的耳朵，听上帝怎么跟你说。我们上帝是个 talkative God。我说了，你们一定有很多东西你们没听过的观念了。God is a talkative God, OK? 神对我们一言何行多，像海边的沙这么多，对不对？诗篇139篇，
对，
他要告诉你很多的事情，只是我们的耳朵都 shut off 了，因为我们嘴巴太忙了。Hallelujah,
Amen。
聆听上帝的声音，上帝要跟你说话，有很多的意象一直在跟你讲，有很多的异梦，有很多的提醒，他借着很多的人不同的环境在跟你讲话，你有没有听到？ Open your eyes, open your ears, 打开你的眼睛，打开你的耳朵，上帝在对你回应。这个是在金香坛里面你要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因为那只有两个金环，是你的耳朵，好不好？祷告呢，就是这个金香炉香烟袅袅啊，就是祷告了，上帝已经垂听啦，上帝知道啦，那你就听他的回应嘛。连耶稣都这样子，我们难道不是这样子吗？Amen。所以耶稣就说，上帝怎么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啦。我所有的启示都是从父神那里来的啦，我从父神里头，我通通告诉你们啦。
Amen。
那表示什么？不是什么负责的领袖，我就不会告诉你们啦。还没，你们当中有人得到异象，上帝没有说你可以说，那你就不要说。 keep to yourself， 好好祷告就好了。阿门。说你说，那你就说，不说就不说，了解啦。代祷的功夫要做到家，好不好？要你们彼此勉励，可以吗？
阿门。
好，我们靠着主可以来到诗人宝座面前，随时得连续得蒙恩惠。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你会不会背？
会。
哈利路亚。为什么？然后你看哦，靠着就是我们的主把至圣所的幔子怎么样？
打开。
他已经打开了，因为耶稣基督他被挂十字架，他断气的那一刹那，啪，至圣所的幔子就裂开了。那裂开是什么意思呢？就约柜跟主耶稣这个相谈之间的这个幔子就怎么样？裂开了。所以我们的祷告透过主耶稣的相谈相如代祷，直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主的肢体吗？
是，
是不是我们是互为肢体的？
没错。
所以相谈也代表了你跟我，因为我是主耶稣基督的肢体。
Amen。
是不是？除非你不是主的肢体，我觉得的话，你跟神之间还有幔子。我们一定要透过主耶稣，为什么一定要奉耶稣的名祷告？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在相谈里面。拉着主耶稣基督，在主耶稣的翅膀之下，在他的遮盖之下，向神祷告，可以直接跟神祷告。这弟兄姐妹，四章十六节的意思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已经没有隔绝了，因为耶稣已经把那条幔子打开了，给我们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直通到神的恩典的宝座上面，我们可以跟他要恩典，跟他要怜悯，做随时的帮助。在这里面你有任何的情况，你可以随时奉耶稣你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你要赶快帮助我，你赶快要怜悯我，你要恩宠我。
阿们。
为什么？因为你是金香坛嘛，因为你有金香炉嘛，你是新约的祭司。现在新约的祭司一进到圣所里面，通了，至圣所就在你面前。
是，
弟兄姐妹，神就在宝座上等你来找他。
是的，
你愿意常常找他吗？
耶，
请向你祷告吧。讲了老半天，要赶快回到主题哈，不然你们想说讲那么深干啥？因为我们都是祭司，都有自己的香炉，像什么？向上帝祷告。我们参考了，我要问你们一个神学难题。我们这边算是神学院嘛？希伯来书九章三到四节，请大家看一下啊！感谢神学大难题。好，我们第希伯来书九章三到四节，来一起来读一下。第二层慢后。三到四节，三到四节，来，一起来，第三节，来，
第二幔子后有一层幔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高金的约柜，
会
有神马拿的
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
好，考你们呢、啊，我说这里面有个神学难题，请问这个难题是什么？
至圣所没有金香炉。
两只的，有没有人看出来这里面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知道的不要讲了，我知道，我知道，培培牧师一下就看出来了，毕竟是我们丰收的学院毕业。有一个神学大难题，第九章第三节，看出来了举手。放下、哦、还有一大半的没有看出来，再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哎，你们学习要思想啊，虽然我们是灵恩者，很灵恩的，可是你这个要好好的思想，看清楚。第九章第三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请问金香炉、金香坛在圣所里面还是至圣所里面？
在圣所里面。
在摩西五经里面，金香炉、金香坛是摆在哪里？
圣所。
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它摆在哪里？
圣所。
你看出这个矛盾没有？看出来的举手。请放下，还有一半的人没有举手，看不出来的举手。OK， 请放下。好，至圣所里面，在摩西五经里面，只有一个东西，就是约柜。但是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三节，再看清楚，再念一次。
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伦发过亚萨帐，并两块约板。
好，你看出来没有？第九章希伯来书他所讲的至圣所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是金香炉或金香坛，你看那个小字，对不 对,
对，
还有约柜，对不 对,
对，
但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至圣所里面只有什么？
约柜。
有约柜。那好，那请问摩西五经对还是希伯来书对？
都对，
都对。哈哈哈哈哈！问题是第九章第一节。
原来前
面。好。这问题就在第一节，前约。好，是摩西对。还是希伯来书作者对，都对，哇，你们真的是了不起。你看到这个矛盾了没有？有没有？神学家至今为止没有解，不知道如何去解释。Okay, 如果你能够解这个的话，搞不好一个神学 PhD 就等着你去拿。Okay?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矛盾？你们希伯来书有在念吧？
有。
从来没发现到这个矛盾啊！那你现在知道，弟兄姐妹，为什么 ？Why？ 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要讲至圣所里面应该是两个的？为什么摩西五经就是至圣所只剩下约柜？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奥秘，太奥秘了。OK， 同学，我要跟你借你的西装一下，我要做一个 illustration 哈。OK， 谢谢。假设中原的西装。是慢的。希伯来书呢？假设哈，那个前面那个是金香坛跟金香炉。假设我后面这个是约柜。希伯来书呢，它的慢子
是在
这边。
对。
Okay? 后面有两个嘛。摩西的是这样，对不对？是不是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哈，隔着一层幔子，前面的圣所里面是香坛，后面的是约柜，了解这个意思吗？
对。
那我告诉你，我得的启示是这样，很简单。希伯来书的是来讲天上的样式。为什么？天上的样式就是在创世之前是这样子。至圣所里面，我们的耶稣跟我们的神是面对面。为什么？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大家都会背吧？哈，
对，
太初道与神同在。哦 ，OK， 道与神同在这个字，如果你去查原文的话，是道与神面对面。Face to face， 到与神面对面。所以希伯来书他在讲天上的样式，你看第八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讲天上的样式。因为摩西的会幕是按照天上的什么样式指示他的，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样式，原本的时候是太初有道的时候，这两个是面对面，没有幔子隔绝的。但是当人犯罪之后隔开了，耶稣基督他已经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人舍命，为人赎罪，是原本就计划好了。所以呢，在神跟人之间隔绝的时候呢，神把耶稣基督金刚伞给推出去了，推到幔子外面，所以神跟人之间就隔绝了。现在要透过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要为我们死。当耶稣基督死了以后，
幔子
裂开了，所以人跟神之间再也没有隔阂，所以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祷告，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来。这就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要告诉我们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他把这个幔子给废掉了，从此神跟人之间再也没有阻隔了。所以也就是说，在天上的时候已经命定耶稣基督要为人死了。这个在启示录里面十三章还十二章里面已经讲到，耶稣基督在羔羊在创世以前就被杀了。那这个已经都已经命定好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上帝对我们的爱，他早就已经预备好救赎，所以让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重新恢复这个关系。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他要讲是这样子的分别，要告诉我们以前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是面对面，也甚至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就是我们信仰的神啊。 Amen。 爱出有道，道与神面对面，道就是神。哈利路亚。所以从此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香坛上面的香炉，所以你也是祭司了，你也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一进到圣所里面，上帝就在你的面前等着要施恩典给你。
阿
们。阿们。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明白吗？
阿们。
哈利路亚。 OK， 那我们再看。感谢。我们再看，所以意思就是说，当你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是这个动作？因为呢，我们在刚才我们读的那个民数记十六章，摩西不是摩西，亚伦拿的香炉，我特别去查那个字，那个字希伯来字叫做 Lakesh。Cash 前面加一个拉的拉 cash， 拉 cash 的意思就是拿在手上的意思。所以我这个香炉就好像我拿了这个香炉，我在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呢，我就好像如果你们可以的话哈，我就好像跪在神的面前，我这样祷告。那我这个样子，我觉得就像那个金香坛跟金香炉，你知道吗？然后我们每个人拿着金香坛、金香炉这个知识，就在神的面前祷告。
对，
我的耳朵张开来听他回应。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这样子，他也是这样子。我们众圣徒的祈祷，耶稣基督都垂听。耶稣基督就像火，你的火不是火的不熄，火的不熄，火的不熄，火的不熄，这就是金香炉祷告放弃的圣经根据。
Amen。
明白这个意思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是
的。
Amen。
所以呢，你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你的香火要圣灵的火来祷告。Amen。感谢主。那我们在讲到就是说，你要跟神之间的关系，那这个要再讲下去，这个比较深了。 我们在讲说我们要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对不对？ Abide in 或 abide by， 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好，弟兄姐妹，我们来读一下吧。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要常在你们里面。其实它的原文是：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要住在你们里面。那意思就是说，要与主 abide by 的连结，要住在耶稣里面，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刚刚讲香坛跟宝座之间没有隔阂，那条件是你必须住在主里面，你要住在主里面才能够跟上帝有连结。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住在主的里面，
Amen，
你要花代价，要住在主的里面，才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那怎么样住在主的里面？你要住在主的里面，神才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那怎么证明你住在神的里面呢？神住在你里面，就证明你，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怎么样知道神住在你我的里面？
我的话从
你。Yes, that's right。我们待会会讲。不过我们先讲，我们说灵火是神的爱火在我里面燃烧。为什么？因为圣灵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把神的爱厚厚的浇灌在你我的心灵里面，对不对？罗马书五章五节，有没有？我为了记忆方便吧，我就是说这叫五五的火，罗马书五五火，five five， 然后five five 变成 fire fire， 所以这样都很容易记。罗马书的 fire fire five five， 罗马书五章五节就是圣灵的神爱的火在我们里面浇灌，就神的爱要浇灌在我们心灵里面，那个爱就是爱火的意思。OK， 那帮助我们对主内肢体有彼此相爱，有更深的经历。好，弟兄姐妹，要爱一个你喜欢的主内肢体，容不容易啊？
容易。
要爱一个你不喜欢的主内肢体，容不容易啊？太
不容易
啊！所以你要知道，以弗所书三章十六到十八节讲说，要跟众圣徒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残酷高深。我告诉你，就是面对你不喜欢的主内肢体的时候，你在思想一件事情：上帝啊，我很不喜欢他，但是你居然还爱他，所以我也只好爱他。哎，那个很不容易耶。
Amen。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Amen。
喜欢你的人爱你容不容易？
容易。
不喜欢你的人爱你容不容易？
不容易。
不容易。对，你要有一些的啊，有一些的想法要知道哈，弟兄姐妹，上帝没有让我们彼此喜欢，上帝让我们彼此相爱，了解这意思吗？哈，不见得你会喜欢每一个人，还但是他要我们去爱他，所以爱不是一个 feeling， 爱不是一个感觉，爱不是一个感情。爱是一个决定，是一个 agape， 所以当我们讲 agape 的时候，是一个决定，是一个 determination， 定义。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我跟我太太结婚的时候，我们相爱，但到后面的话就变成 agape 要定义。
哎，
我再告诉你们一个Simple truths， 很简单的真理。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爱，就是从喜欢开始。在希腊原文，其实你们也听过，叫做 Philadelphia 的 Phileo， 对不对？我们东部有 Philadelphia， 来费城，费城那个 Philadelphia 就是兄弟的爱。其实那个爱就是喜欢 ，Phileo 就是喜欢。但是只有爱加倍 Agape， 我们教会的名字 Agape Church 就是。我定义，我决定爱你，不管你长得可不可爱，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就是阿嘎别的爱，那个阿嘎别的爱跟弗雷的爱是不一样的，是差很多。那彼得还不了解，我告诉你一个 classical example。你看约翰福音21章，你就知道那个很有名的彼得，耶稣问彼得说：“你三次爱我吗？爱我吗？爱我吗？”中文都是爱爱爱，可是，在希腊原文不一样，不一样。我们看一下21章啊，13节，对不起，15节。15节到第17节，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起来读。来，他们吃完了，吃完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好，等一下，耶稣跟彼得讲说：“你阿嘎陪我吗？”请问彼得，你阿嘎陪我吗？彼得回答说：“是的，我 phileo 你。”这意思就是说，主跟他讲说：“你爱加倍我吗？”彼得说：“我喜欢你。”了解了意思啊？彼得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他的爱是基于他喜欢耶稣 phileo。为什么彼得会三次不认主？是因为他没有阿嘎别的爱，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所以在这个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圣经上他提这个事情，也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对主的爱不是只有否没有，你一定要阿嘎别，要定义，要有决定，好不好？对不对？当彼得人家问他说：“我看到你是跟他一伙的。”彼得说：“不是，你认错人了。你明明是一个果子吗？你是加利利的口音，不是，我发誓，我跟这个人没有关系。”因为他是 filial， 他是一个爱，他的爱是基于喜欢，但是当患难来的时候，他就害怕，他就畏缩，他就畏惧，他没有定义爱神。但是耶稣说：“你阿嘎陪我吗？”没有啊，我喜欢你，喜欢会变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当然，这句话我们在医治释放做内在医治的，很喜欢用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注意，整个情景都是在炭火当中，对不对？彼得在炭火当中否认耶稣三次，耶稣基督在炭火吃完早饭的时候问他说：“你爱我吗？”也就是让彼得在那个环境当中如何跌倒，就在那个环境当中让他站立起来。OK， 所以我们做内在医治的很喜欢用这个例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了解了哈。但是我们这边讲 phileo phileo， 第二次问的时候，耶稣还是问他说：“你阿嘎陪我吗？”这彼得还是我喜欢你 phileo 你。最后第三次，耶稣问他说：“那你 phileo 我吗？你喜欢我吗？”彼得就很忧愁。第三次啊，是的，主啊，你知道我 phileo 你了。弟兄姐妹，彼得为什么会跌倒？因为他没有用阿嘎陪的爱，他是用 phileo， 他要决定。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爱，刚开始可能是喜欢 phileo， 但到最后你一定要用 agape。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小孩子从小很喜欢他，自己生的，哈利路亚，感谢主。等到他当青少年的时候呢，你就只好变 agape 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
要定义的要爱他，了解吗？
非常了解。
非常了解，那你夫妻也一样耶。刚开始是喜欢，到最后定义爱他。圣经说我要顺服我的丈夫。好，先生说要爱太太。我告诉你弟兄姐妹，那个都是阿嘎佩。所有哥林多前书13章的全部都是阿嘎佩，都是爱加倍。所以你也不要讲说神圣的爱，我们把它翻译成神圣的爱，其实不是，就是定义，就是决定，不是 feeling。嗯，
是。
所以我们没有说被要求是彼此 feeling good， 我要喜欢我的弟兄姐妹，没有，我们要相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们在这种爱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才知道原来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连那么对我来讲连那么不好的弟兄姐妹身居都爱他，上帝我不了解、啊、你还是这么爱他，那我也只好爱他。对，你就明白了，你就经历了，那个明白应该翻译经历啊，你就经历了神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对，明白这个意思吗？
Yes。
哈利路亚！你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你在为你不喜欢的肢体祷告的时候，你就会经历什么叫 agape。那些损你名誉的、背后说你坏话的、毁谤你的、故意不理你的、给你白眼的 ，OK， 后面戳你一刀的，agape。哈利路亚！你是祭司吗？为他代祷吧，你就明白什么是何等长阔高深的阿嘎佩。阿妹，哈利路亚，感谢主，被灵火的祷告爱火，爱那你不喜欢的人，那是一个神明的功课。阿妹，所以如果碰到一个不喜欢的人，在试炼或试验你的时候，你要跟上帝讲说感谢主，要增强我的阿卡佩。你要把患难 yes 就是提升的时刻，就是你灵命提升的时刻，阿卡佩提升的时刻，多多用金香炉祷告。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阿利路亚。 OK，我们复述一下，圣灵内住是不同于基督内住的。为什么？因为圣灵会一直在我们旁边和里面，但是基督的内住必须让我们付上代价。你要愿意委身在基督里面，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基督才会显现与父神同住在我们里面。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21到23节，弟兄姐妹，对不对？但是圣灵会不会住在我们里面？会。但是基督就不一定。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14章的话，你要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看看去从第16节。OK， 看一下第16节哈，约翰福音14章16节，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OK， 好。然后呢，耶稣基督他讲同样一章哦，我们看啊，我们就念23节就好了。来，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 OK， 所以你知道圣灵内住跟基督内住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圣灵还在我们里面，圣灵他会担忧，圣灵他会提醒我们不要再犯罪啦。 OK， 但是基督不见得内住，基督的内住有条件，基督的内住条件你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道，他的遵守他的道就是什么？叫做爱他，遵守他的道就是爱他。爱耶稣的人一定爱他的弟兄姐妹，所以知不知道你爱耶稣，我就看你爱不爱弟兄姐妹就好了。你说这个人很爱主啊，很虔诚啊，他的人际关系很糟，我告诉你他绝对不是爱耶稣的。对不起，我要讲真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再怎么样虔诚的样子，可是他的人际关系出口就是骂人、损人、贬人，他的灵命很差、啊、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因为这是神所说的，因为他没有爱耶稣，他没有彼此相爱，他没有说安慰造就缺眠的话，让听见的人得到益处，他的灵命很差。你再怎么样虔诚，再怎么样会讲道，再怎么样人前都很有样子， 但你的人际关系不好，弟兄姐妹，对不起，我们还差了一点，好不好？基督没有内住，圣灵有内住，但基督没有内住，了解这个差别吗？一定要知道，我们要遵守他的命令，彼此相爱，基督才会跟我们显现，才会跟我们跟父神一起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你要三一的真神要住在你里面吗？圣灵已经 automatically 在里面了，已经自动在你里面，你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圣灵也被印记在你里面。但是要耶稣基督跟父神要住在你里面，你要付代价，你要彼此相爱，你要爱你那不喜欢的人，你要对不喜欢你的人你也要爱他，那就是差别的所在。遵守他命令，我们才会住在神的里面，也只有继续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才不会继续犯罪。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一个很可怜的地方，就是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为什么我们还会继续去犯罪？答案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三章第六节里面讲，只有住在主里面的人才不会继续去犯罪。那是 the key， 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说你要真正的提升你的灵命吗？其实提升灵命就是说我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不会继续去犯罪，不会去继续犯同样一个罪。你要住在耶稣里面，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听很多的道，我今天可以听，你要听任何的道，你网络上一打开任何一种的题目都可以找得到，你可以听，可以增加很多的知识。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这个知识没有办法 transform， 没有办法改变你我的生命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还是落在这个里面，你还会继续犯罪。我讲的继续犯罪不是那种显而易见杀人犯我啊，而是你心思意念当中，你是不是还是常常咒骂你的老公，咒骂你的太太，你是不是觉得你还是常常有污秽的思想，你是不是还是在常常在被一个不良的习惯所捆绑住？你没有住在基督里面，他就给你。我告诉你一个方式，就是常常用经上的祷告方式，这个方式供你参考，你愿意你就 follow， 你不愿意没有关系，好不好？但是你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让神的爱在你里面融化你那些不良的习惯，你的口舌很糟，你的动作，你的性情骄傲自大抗拒背逆顽梗，这些生命上面的气质，神的道还没有转变你，弟兄姐妹，我们的灵命算是可怜的，你一定要改变过来。你可以听很多的道，但这些道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做转变，那你等于白听。我的劝勉是 Start listening all the sermon and do your favor。 你不要再继续听那些道，没有用，你要开始在神面前好好的祷告。神啊，我这些问题，我跟人际关系，为什么我的老公跟我的关系这么不好？为什么我看见老公我就要骂他，我就要损他，我就要贬他？为什么我的儿女在我的面前他没有一分钟不是我在讲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的？为什么我的嘴巴不能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语？为什么不能说出让他高兴的事情？主要你要改变我，不是让我去要求改变别人。基督徒的灵力不是看别人，是看自己。你看到自己了吗？我们大家看自己。这个操练最重要的是你跟神的关系，不是看到别人不好。在我们面前，主耶稣看了一个血大的脸，让我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关系，让我成为一个金香如金香坛的生命。求他的恩惠怜悯帮助，帮助我改变我的生命上面的污点。 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让他没有玷污众人的那个病。但是保罗的教导要透过神的话，神的话洗净我们的心思意念。神啊，你教导我，我不要再用这样子的方式对我太太、对我的先生讲话，不要对我的牧师这样讲话，不要抗拒他，不要被逆境的景象。耶稣，你帮助我，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改变我。
阿门。
你的灵力都开始提升了。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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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哈利路亚，
阿门。
所以弟兄姐妹，这我的题目叫灵命提升。
阿门，
阿门。
OK， 所以终于讲完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
感谢
哈利路亚。我们要不要
休息？
要祷告，
操练一下，
好
不好？
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弟兄姐妹，我们继续哈。我在说这几年神给我的带领，就是把一些很复杂的神学的知识、圣经的原则，用很简单的东西。我刚刚讲了一个多小时，其实祷告的方式就这么简单，就是金香炉。但是你知道金香炉祷告的意义，就是要委身于主耶稣基督，要花代价住在主的里面，主才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意思就是说，我要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连结，就像葡萄树的枝子要跟葡萄树连结一样。那个就是一种委身，就是一种 commitment。 弟兄姐妹，你有 commitment， 来，你结婚的时候牧师跟你说或健康或生病啊，或富足或贫穷，你都要永远跟他在一起啊！那个就是我一生当中做的最大的 commitment 啊，跟我太太要在一起啊。
对。
那刚开始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因为喜欢，都是那种 Philadelphia Phileo 啊，很喜欢啊。那个时候两只眼睛里面都是他啊，好爱他，感谢。但是以后就变成 Agape 啊。所以弟兄姐妹，也许我们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呢，也是 Phileo 啊，喜欢耶稣，耶稣真好。但到最后你一定还会变 Agape， 你要定义的爱神。阿们。在你灰心丧胆的时候，神祷告，你跟神祷告，他也没有垂听你，他也没有应允你，好像给你撇弃一样，你还是要定义爱神啊。因为那是功夫啊，那是信心啊。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可能在生命很危险的时候，神你为什么还没有救我？急祸不拦，我还是要相信他啊。那就是功夫，弟兄姐妹，神就是要看重你，是不是？在你在试炼当中，你还是称颂神，你还是跟随主耶稣基督，那是一种个人委身啊，你是个人生命。所以金香炉祷告是个人生命的，你没有办法叫别人跟你一起祷告，因为那是你自己的祷告，好不好？那我在中国讲了很多，后来也有人跟我有一些的回应，他的确他觉得他个人的生命有长进，有改变。那当然这是一个过程，有人很快，有人很慢，但不管怎么样都好，因为我们一定要改变。如果信耶稣的跟没有信耶稣之前没有改变的话，弟兄姐妹，你的信仰我有点担心，好不好？如果我们的讲话的方式，如果我们讲话的内容、语气、语调没有改变的话，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还需要调一调啊。我们在牧会，我们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时候要带领弟兄姐妹的确不太容易，所以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常常带领他们以身作则，真的不容易啊！一个生命的改变不是说听几篇道就可以了，你真的要付代价，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从神来领受。我们对灵恩开放的人往往呢有一个小小的迷失， 希望有一个人按手在我身上，我都有啦，我都会好了，我都会改变啦。是的，有可能，但发生的机会很少很少。通常会那样子的人，神大有使命在你的身上。OK， 但往往一般来讲，都需要经过一段痛苦的挣扎，就是成长的 growing pain 啊，成长的痛苦，对不对？但我一直在思想这方面的事情，其实我在看世界上的事情。弟兄姐妹，你看到那些奥林匹克运动员，他为了要拿一块金牌，他要付很大的代价，对不对？你在看那些练功夫的，从小早上一起来，他们在练功夫，对不对？啊，有跳舞的老师，他每天要跳多少个舞啊？对不对？运动员打乒乓球，他要挥这个动作要挥几次啊？每一个人他都有一个操练，但是我在想，我们基督徒的操练是什么？我们基督徒的 routine， 我们是说读经祷告，其实读经祷告是非常笼统的讲法。有读经有祷告就好了吗？有些人有口无心啊，有些人没有到位啊，那你这个每一天的基本动作你就果效不是太好。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就是起码金江炉开始这个祷告方式是一个跟神建立关系，是让圣灵的火在我们身上燃烧，让神的爱的火愿意有改变，愿意跟神有一个紧紧的连接。当你有这种心思意念的时候，你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当然你要付代价。但我告诉你们，我觉得上帝哦，在新约的信徒当中，他把方言放在我们里面，这个方言是了不起，了不起。为什么？我问你，方言是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我正确讲应该是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对不对？
对。
但是呢，方言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这个特性就是说我讲话，比如说我现在讲悟性的话，我爱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对不对？我可以讲祝福的话，我也可以讲咒诅的话，这是我的心思意念，这是我讲的，我所有这些发生系统，我的喉咙，我的肺，我的舌头是不是属于我的？是不是属于你的？你爱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对不对？但是方言啊，方言是不是可以随着你的意思，什么时候讲就什么时候讲？了解我意思吗？你明白我意思吗？有些人他说我一定要在圣灵感动之下我才能够讲方言，那个方言才是真的。我说这是大错特错。Let me prove to you。 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4章，让我来跟你们验证一下哈，弟兄姐妹，我们对方言要有一个特别的认识。 OK， 第28节，14章28节。好，我们先来读一下，来，若哥林多前书14章28节，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上帝说就是了。好，请问方言，他在讲方言，方言是不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闭口？
可以。
OK，
可以。
Yes， 所以就表示说你有自己的意志，可以让方言不讲。
对，
对不对？只跟上帝跟自己讲就变了，可以克制得住，不是说一定要在圣灵运行很强的时候讲方言。如果没有方言，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之下，我就不要讲方言。我告诉你，这个观念是错的，因为在这边圣经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你可以用意志力控制，你可以闭口。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那就很妙了，圣灵给你的恩赐，方言的语言是谁给的？圣灵给的。但是所有的发声的音，喉咙、舌头、嘴巴是谁的？我的。我可以靠我的意志力，什么时候讲就讲，什么时候不讲就不讲，对不对？ 但是语言是圣灵的语言，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圣灵与我的灵一起在讲话，我才能够讲出各样的奥秘。我这个人可以讲出各样的奥秘吗？
不行，
不行嘛，我是人嘛。但是当我讲方言的时候，圣经在十四章第二节讲什么？他是在对谁讲？我们看看十四章第二节怎么说，来。那说方言的怎么样？言不是对人说，乃是对，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然而在他心灵里怎么样？就是讲说各奥秘。所以我在讲 Kichubana,Kichubana 是什么？是各样的奥秘，这是我人讲的吗？不是，是圣灵跟你的灵一起在讲。那好，那我讲方言的话是谁的祷告？是谁的灵祷告？是谁的祷告？不是不是，方言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不是圣灵祷告，是我的灵祷告。来来来来，你看啊，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方言祷告是什么祷告啊？在哪里？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来，弟兄姐妹，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啊，哦，是我的灵祷告啊，是我的灵祷告，但是这个灵祷告的时候是有圣灵的成分在。Amen。当我的灵祷告的时候，我在讲说各样的奥秘，而且我这个灵是对上帝在讲的，所以没有人听得出来。所以弟兄姐妹，当你讲方言，没有人听得出来，是不是正常的？是正常的。有人说讲方言一定要是像使徒行传第二章，要人家听得懂别国的话。我说那是大错特错，因为方言起码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听得出来，他现在在讲希伯来文呢，哇，他现在在讲英文呢，啊，那是一种可以听得出来的。第二种就是十四章第二节的，他讲说没有人怎么样听得懂嘛，所以那是第二种的方言嘛。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这个方言里面呢，千万不要被别人讲的乱七八糟啊，他不懂圣经，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透彻。方言起码有两种，一种是听得懂别国的语言，第二种是听不懂，而且这听不懂是讲的是各样的奥秘，没有人知道，只有上帝知道，还有你的灵知道。但是你的灵要知道，保罗也告诉我们了，你再看十四章，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第十三节，来，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的能翻出来，那个求原文一直是祷告的意思，所以当祷告能够把它翻出来，而且都是现在式，什么意思？就是我当方言的时候我要悟性。所以呢，他在十五节他说，这却怎么样说呢？我要用什么灵祷告，悟性祷告，这什么意思？今天早上圣灵的火要在这边完全的敞开，今天早上会有一些的释放，你再翻出来，你明白我意思吗？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在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自己把它翻出来。所以他第十三节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用方言祷告的时候，我要求把它翻出来，这个求不是求别人，是自己把它翻出来。所以你在当方言祷告的时候，我就把它翻出来。为什么你要造就谁？造就别人嘛。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十二节他说什么？你们也是如此，切慕属灵恩赐，就当多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但是他在十四章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讲说，哎，方言是造就谁啊？造就自己啊。但是你自己讲方言的时候，可以把它转成叫造就教会。所以方言就是在讲说各样的奥秘的时候，你把它翻出来，自己祷告把它翻出来，你就可以造就教会了。所以保罗说，你要求得这个 prophetic， 要发预言。其实先知讲到原文是发预言 prophesize， 我们基督徒都是 prophesize， 要把你讲的方言 翻出来悟性的，能够造就弟兄姐妹。所以呢，我是领导到悟性祷告，领导到悟性祷告，因为它的原文是 repeated continuous 连续性的动作，是现在式的意思，就是说我当讲方言我就翻出来，讲方言我就翻出来。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我有心要把它开出来，让上帝说你今天你要得到释放。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你自己把它翻出来了，因为你可能看到了意象，你把意象解释出来，你可能有一些经文说这些经文是给你的。我在方言祷告的时候，神突然提醒我，有些意思是说你要好好的为你的女儿祷告。这些都是上帝的启示，你把这些启示在方言当中，因为你在讲各样的奥秘，把这个奥秘 translate 把它翻出来，你就造就了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所以方言重不重要？方言很重要，方言很重要。可以说，有人说这方言是最小的恩赐，我告诉你，你可以把它变成最重要的恩赐，你可以把方言变成一个造就教会的先知讲道。 Amen。 Hallelujah。 I'm so excited。 我演讲方言，我上次跟你们讲了，我的意象是自己操练出来的，我每天讲五个小时，讲了五个月，力量才出来的。感谢大美主，你知道我的秘密了，那你就做呗。你给了不下五个月，你给了两个月。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去讲，刚开始没有感动，就自己这样叭叭讲。
没错，
用发音这样子。
是的。
神就会给他，他多
当然
五个月。
连续就是我是连续，我不是连续讲，我开车的时候开一个小时，开车回来又一个小时，中间吃饭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自己在，在所有这些 pieces time， 回到家的时候我太太说，哎呀那阵子，哎呀我的老公怎么天天在讲方言啊，洗澡也，哎呀洗澡也，啊该那个那个那个。所以有的时候吃饭也，他在那边跟我讲话，我在那边讲方言，不好意思。But anyway， 你就是说，你就一直讲方言，因为方言是造就谁？
自己。
造就的是叫做 oikodomeo， 那个是建造、房屋改建，有没有？我们现在有没有 remodeling 啊？那个 remodeling 那个字就是造就自己，是造就什么？造就你的内殿。哦，一个都没有，造就一个内殿，那是祷告的殿，因为那个字可以指的是楼上的祷告室，来造就一个你自己里面的内殿，跟上帝建立关系，那是圣灵给你的话，方言。我觉得不需要再说了，方言重不重要？很重要，里面有很多圣经的原则，上帝化成一个小东西给你，叫做方言。方言还可以做很多东西嘞。你缺乏爱吗？讲方言。你软弱吗？讲方言。你没有启示吗？讲方言。gosh， 这个好机会太多了。不过我们今天不是在讲这个，你要拼命讲方言就对了啦。你没有安息吗？讲方言。讲方言。你没有火吗？讲方言。所以弟兄姐妹，方言是上帝给我们，我觉得除了爱最大的恩赐以外，我觉得这是第二个，在我的排行榜里面这是第二个。要不要爱是不是神的恩赐？
是。
你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最后一节三十一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最大的恩赐，对不对？恩赐是什么？听他讲到十三章就讲一大堆什么爱，对不对？然后呢，十三章十三节，这个最有名的，如今常存的有什么？
信、
有望、有爱，这三样。所以恩赐是上帝最大的恩赐，但是我们往往这一节经文背完了以后，下面六个字没有读下去。请问下面六个字是什么？
追求爱。
追求爱。OK， 那哦。爱是上帝给你最大的恩赐，但是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不，这是什么意思？爱是可以追求的。上帝把爱给你了，你追求爱做什么？
爱别人。
爱出去。所以当我没有办法爱这个人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爱这个人，因为他不可爱，他不喜欢我，他恨我，他损我，他贬我，他，我还要去爱他。上帝啊，我爱不够。我们能够爱，因为上帝。所以当我没有办法爱下去的话，主啊，你给我更多的爱，我实在就有我爱不下去了。哎呀，这个我老公一天到晚跟他吵架，他一回来就发脾气，煮的东西太烫太热太咸太辣，他一直在那 complain。我还要爱他，主啊，我爱不下去了。我们要追求爱，了解这个意思吗？爱是不是一个恩赐？是一个恩赐，但你要应用它的时候，你要 pursue。你要去追求，你要把从神领受来的爱要给出去。有两个这样花代价。你晓得我在讲什么？好的，没有。感谢。我在我所有的讲道里面，我都是很多的操练，包括我们刚刚的操练，待会有更多的操练。今天早上要把三加一全部讲完。OK。所以呢。爱是最重要的恩赐，但是你要去追求它，因为你要把从神来领受的要把它爱出去。感谢。 OK， 我看第二个。 OK， 同心同心的祷告法叫烤肉架，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来，同心同心的是两个人对愿的方式，把两只手互相的彼此交错，还是悬空不碰触，成为四只手并排，好像烤肉架。两个人就开始用悟性方言祷告，求神赐下圣灵的火来焚烧我们的祷告，就是两个人的祷告的香同心合一的被烧到祷座面前，蒙悦纳。啊，我是用阿摩书三章三节哦，二人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但是在你两个人同心同行的祷告里面呢，就可以，很简单啊。好不好？你现在找一个人跟他，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这样，看到没有？就对他啊。好，那个，好，很简单，好，就开始用方言了。巴拉格巴拉西，巴拉格巴拉西，巴拉，同心同行，巴拉格拉格拉后，巴拉格拉格拉格拉后。信他那个药，那个药，他把你信到了，到把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哦，那个信的那个那个，什么那个药，把你什么药，把你，哦，把那个把你信的那个东西拿来，什么那个药，把那个把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把那个把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知道一下就好了 ，OK。就是，我也是到沈阳一个教会，哎，每次都叫大家停的时候，
听不到，
听不到，但是我听得到，所以感谢，他就送我了。OK， 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来，同心同行的祷告方式适合夫妻或认识的好朋友互相练习。彼此之间圣灵的火就会交流，恩膏也会彼此的高抹对方，灵里面相通，感情也会增加。因为你的祷告跟他的祷告，你的灵跟他的灵会互相的怎么样？互通。会互通哦，真的会互通哦。OK， 所以很合适夫妻，好不好？人父亲晚上没事干，
要试看怎么做。
哎呦，跟他祷告一下好不好？或者是说有一个新的事情啊，老公，我们一起来祷告，祷告什么？哎呀，没关系，放眼，放开这个，放眼，放眼。OK。
是眼睛要睁开吗？还是？
你眼睛睁开，眼睛闭，随便，随便。
会不会很激动就？
那这样的话就感情就减低了。不，每一次在这种灵魂祷告的时候， 刚开始一定要主耶稣基督把血怎么样
遮盖
洁净，好不好？为什么？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好，这个方式也是一个带领门徒的方式。老师教我学生啊，学识上的教导也是灵里面的交通。有些时候呢，在我自己的教会吧，我是高某，我们全教会都会走。为什么？你的灵在他身上，对他比较能够跟你有相通，
对，
有同样的看见，
是，
就是在灵里面合一。所以牧师很多人很需要为弟兄姐妹按手高祷。Okay， 但是他有一个原则啊。注意和他人一起祷告的方式，为了避免其他感情因素，特别异性的肢体，我们不允许 手碰触对方哈，免得手一碰到，就不是幻想。
哎，
那当然啦，所以有适合夫妻嘛，或是很好的朋友嘛。
对，
我上边人都没看到吗？你会有一些的 risk， 你要去自己去分辨，然后自己去怎么样 evaluate， OK， 评估一下你愿不愿意冒这个险。通常我们牧师会冒很多险，因为我们没有什么选择，他是你的羊，你就好好照顾他，你就为他打杠。没有碰触比较好，碰触的话就对。那我问你个问题好了，如果说你在赶鬼的时候，你敢不敢去按在他身上？敢不敢？敢的举手。不敢的举手。请放下，看你的信心大小，好不好？来，为了按手，就是奉耶稣基督，鬼出去。他鬼出去不会跳到你身上，你有信心，他不敢。
对，
你自己敢，自己敢。
No problem，
可以的，可以。但是你要注意到，就是说你还是要用耶稣基督保险协议，好不好？可以吗？你不要太自大、太骄傲，还是耶稣基督保险协议，我奉耶稣基督名，你给我出去，要释放我的姐妹或弟兄，好不好？但是我们在操练的时候呢，为了避免哈，有些胡思乱想哈，有些人的手碰不得，一碰就会有问题哈。我是说他会胡思乱想，好不好？可以吗？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事情发生，我们是在灵里面哈。还有，为了不让在灵里交通的时候有其他不属于圣灵的交通，保持一点距离也是保护彼此，好不好？了解我的意思，好不好？我们的灵会交通的。不过说实在，你们不是说传道人的其实比较好。我一场聚会要按两三百个人，我 take risk 啊，我冒的险比你们多很多了。你们只要看多这个好不好就好了。我有两百多个人，你只有我一个人，你看差很多了。你要常常为牧师祷告，
是的，
真的，不是说其他的原因，就起码这个原因，你就知道我受沾染的机会比弟兄姐妹多得多。了解这意思吗？哈，我们常常洁净，越来越洁净，越来越洁净，越来越洁净，好不好？了解这个意思吗？哈 ，OK， 这是。两个人的哈，我再说两个人的就是同心同行，比较适合夫妻或好朋友，或者灵里面的伙伴，祷告的伙伴。但是接下来的呢，起火炉哇，是很精彩的。我再说，如果心脏不好，呼吸之处的，你要特别的小心。我们有些地方练的时候呢，有些人啊，他跑来跟我讲他心脏不好，我说请你千万不要练，你就坐在这边看就好了，然后就自己祷告就可以了。 我说万一呼吸急促就不要做，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出人命啊！这个是不是开玩笑？好不好？其实我读是这样的哈，好，我们先来读一下，来，其实我读的祷告是三人以上多至六人的方式，所用的方式是每一个人用两手悬空，掌心相对。然后以金刚炉的方式呈90度的方向，然后三个人彼此互相交叉，还是不碰触对方，然后彼此用悟性方言，求圣灵的火焚烧在彼此之间，所架起来的火炉。OK， 就是这样。那么这边就是看到这个手啊，一二三，三只手是往下的，掌心往下，然后三只手。掌心往上，然后你看到它这个是交叉，看到没有？每一个人都有交叉的地方。这一只手，哪一只？我们已经搞混了。六只手。OK。我想那个你们三个人上来一下。
哦，我知道。
来，那个中原来一下。OK， 你们先把右手掌心向下，左手掌心向上，自己先。你的右手是哪一只手？
先都是这样，先把你自己的向下。
好 ，OK，
来，
然后插进来。
然后插进来。
随便插，对。
插。
一定要招他。
OK， 哎，就这样。
上面的
上面三个，
上面是上面，上
下面都是往上。
就是那个
嘛。
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对不对？
对，你也可以这样。对，
反正就下面的都是
往上。下面就
是
往上。
然后原则就是你的两只手不要再动，不是
自己，
对，
一定要跟别人有交错。
要交错。
一定要有交错。对，不要最上面跟最下面是你。一定要插进去 ，OK， 就是说你的前后都应该有手就对了，除了是你最外面，好不好？你一定要有被看得到，你一只手你至少有一只手要被看得到，好不好？为什么呢？因为，哎，你们三个在上，好，你先把右手啊，先架起来，然后再插进去，来，插进去。不可以摸哦，不要摸。OK， now here's the thing. OK， 在灵活祷告的时候，中原身上的恩膏会不会流向这两个人？
会。
我们 Benson 他身上的恩膏也会流向这两个人。子慧呢，他的恩膏也会流向这两个人。所以当他们在祷告的时候，这就是他的火炉。会非常的热，非常的热，在这热的当中呢，火呢会炼尽这三个人，所以这三个人里面有一些不干净的污秽了，不管是祖宗的咒诅啦，宗教灵的捆绑啦，或者是一些污秽的悲情下面的东西哈，都会被烧掉，然后他会开始会呕吐。在差不多练半个小时以后，
那这样会不会维持很久啊？
会，
姿势
会，
这种姿势很酸的。
不会，
真的、
哦。你真正的进入以后呢，你会发现到，他们两个人练过几次了哈，可以问他们。所以这个恩膏会传递，所以在练那个时候特别注意哈，一定要保血洁净，耶稣的保血洁净我们，不让这些东西传染到。好不好？只有圣灵的恩膏，按照圣灵的旨意流通在我们当中。
Amen。
Amen。所以练这个完了以后呢，我通常会让练差不多5分钟到10分钟，然后我要 break up， 换另外一个人，因为有不同的恩膏。还，而且可能他的恩膏呢，就会来释放他。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他身上的恩赐恩膏是为了要服侍这两个人的，他身上的恩膏恩赐是要服侍这两个人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彼此分享、彼此接纳、彼此服侍 ，OK？ 所以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方言的祷告，火炉产生出来很大的效果，好吧？好，请坐，谢谢。
请问一下，那这个做前是要先做保险这个才做吗？
当然了，我这第一张 slide 就是这样讲啊。我会带你们讲的，我们现在先讲一次好不好？奉耶稣基督的名，大家跟我念来，奉耶稣的名，
主耶稣的宝血，
洁净我，
遮盖我，
让我们在开始操练的时候，除了圣灵的流动，
我们接受
不属于圣灵的，
奉耶稣基督的名，
封住不动，恳求耶稣，差派天使在我们当中，环绕我们，
保护我们，
让我们所交通的，
是圣灵的流动，
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么在讲下去之前呢，还是要先讲为什么。火炉是代表神的，它火炉代表有四种。第一个，神的公义威严。为什么呢？因为在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亚伯兰，那个时候还不叫亚伯拉罕，亚伯兰他跟上帝啊有立了两个约。第一个约大家都知道，在异象当中跟亚伯兰讲话，亚伯兰被领到帐幕外面，神跟他讲说，你看天上的星星，这些星星你将来的后裔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是在异象当中看见，异象当中看见的跟在肉身看见的是有一个 fundamentally difference， 是一个很基本的差异。在异象当中，就是在灵界当中所看见的是有永恒的意义。如果创世纪十五章第一节没有讲说这是神在异象当中跟亚伯兰讲，我告诉你那个差异就在这边。因为是在异象当中，所以神已经告诉他，在异象当中，在灵界里面，你所看见的事情可以存到永远的。如果我们只是肉身看到的，对不起，那个没有永恒的意义。所以亚伯兰信神，神就称他为义。那这个就是变成我们使徒保罗他说是义信称义的一个重要一个来源。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所以第二个呢，是第一次圣经记载异梦。第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是异象，异梦呢就是亚伯兰呢受到上帝的指示，他要准备一些洁净的牛羊，劈开了一半，在等上帝要来跟他会面，他要立一个地图之约，因为上帝要把那块地赐给亚伯兰。所以在他等候的时候，亚伯兰睡着了，不料有冒烟的炉跟烧着的火把从那边经过。 OK， 冒烟的炉代表上帝，因为上帝是第一个，本来应该是上帝牵着亚伯兰的手经过那些肉块当中，因为还有立约嘛，古时候的立约很严肃的呢，然后劈开两半，像我们这样中间走过去啊，表示说我跟你立了约，我一定要遵守，如果我不遵守的话，我就啪。 Yeah right 所以上帝要跟人立约，这块地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你还要等四百年，四百年以后你就是要得到了。但是亚伯兰没有走过去，是冒烟的炉跟烧脑的火把走过去。冒烟的炉就是上帝，烧脑的火把就是耶稣，你看这意思吗？但那块土地在主前586年犹大国灭亡之后，谁来负担这个约定？谁被劈成两半？主耶稣。 Yes， 这就是地土之约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上的意义。它预表了人没有办法 keep 这个 promise。 为什么？因为犹大国被灭亡是因为他犯罪， 但是神牵着耶稣的手经过的时候，这块约被违约的时候，谁付代价？耶稣付代价。了解啊，冒烟没有代表上帝，上帝的威严，上帝的权柄，好不好？了解，这是第一个很重要。创世纪十五章，你要异梦异象，你要好好的读啊。Hint, got it. OK, 神的审判，马拉基书四章第二节哈。而到那个时候呢，恶人要被烧毁，因为神来的时候就像火炉一样，然后呢，最敬畏神的人就是公义的日头，有义治的光线。所以弟兄姐妹，在你起火炉的时候，火炉代表神，他要来审判，他要把恶人烧毁，所以他会把你身上的污秽的不属神的东西烧毁。但是对于你敬畏上帝的人呢，他会医治你。所以你现在烧的话，是灵火在炼净你，炼净，在帮助你成长。第三，它是一个试炼。启示录一章十五节，当使徒约翰救主向他启示的时候，向他显现的时候，他的脚好像在什么炉中锻炼光明的铜。那个炉就是试炼的意思，试炼的意思，神要把你试炼，所以你有很多的东西，他要把你炼得越来越光明。所以你里面一些东西他也会把它烧掉。最后神的同在，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三十一章第九节，其实他就是说 我想念这个就可以了。这就是那有我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的。所以神用火，神用炉代表他。所以我通常在中国的教会，我就问他们说，请问神的火，神的炉在不在你们的教会啊？他们就说有。然后有些人还很怀疑，我就说你们就多多起火炉吧。Amen。 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说，所以神的同在就是由火炉来代表。
Amen。
你要有火炉在你的教会吗？
有，
多多起火炉吧。这有点老王卖瓜的嫌疑，但是你知道我的意思。火炉的代表的意义有这四方面，好不好？好，所以起火炉几分钟之后，有人会开始怎么样？恶心、打嗝、呕吐、放屁、吐气等释放现象，因为神的火在焚烧，凡是不属于神的东西，包括疾病、邪灵等污秽的东西。OK， 所以特别准备一些东西啊，卫生纸啊之类的，所以应该预备一些哈。OK， 准备好了吗？火代表什么意思？以赛亚书十章十七节，他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那么炉也可以翻作变成，所以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光变成火，他的圣者必变成火焰。明白这个意思吗？他的圣者变成火焰，这个是神的能力，就是圣灵的火。圣者是主耶稣嘛。所以你在圣经上看到神的圣者 The Holy One of the Lord， 这个圣者都是指主耶稣的，因为那是神以人的形式来。神的圣者一定是指主耶稣，没有其他的。 OK， 有人会 argue对啊，应该是天使啊。 No， 神的 Holy One 一定是耶稣。慈禧约翰说， 主耶稣将来要用什么？
火，
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对不对？
对。
那个与火，你如果去上希腊文的话，你一定会学到这个。这个与火或是圣灵就是火的意思，就是那个希腊文叫做 kai k a i kai， 你可以翻译成圣灵与火，但是 kai 也可以就是说他要用圣灵就是火为你施洗，对，明白这个意思吗？哈，火就是圣灵，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这样。Hello，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哈，所以呢，你会感觉到很火，不是火大的火，是圣灵的火在浇灌，在燃烧的意思，好不好？可以吗？了解，好，看到哦，圣灵火的来源，我讲得很深哦，可能是由上面下来的哦，上头来的，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感谢。也可能是从我们内里的圣灵发出来的。利未记九章二十二到二十四，我们看一下，看一下啊，来，利未记九章二十二节。你要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一些启示，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因为圣灵带领我们最近在查利未记，已经查了快一年，所以才查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读九章二十二节，来，二十二章二十四，来，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在坛上烧祭、燔祭和脂油，众民一见就都欢呼，伏伏在地。好，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地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耶和华面前出来的意思，就是从至圣所的约柜出来的，这个是很奇特的。因为火通常都是从天上下来，对不对？哦，从天上下来，哦，烧进那个，很高兴。但是这边讲的是从耶和华面前听，弟兄姐妹，耶和华面前就是从至圣所里面出来的。你可以从民数记十七章那里，可以自己去查，耶和华面前是约柜的意思。那么为什么这边我要这样讲？他说摩西亚伦进出圣所，表明主耶稣死里复活后再度为众人祝福，圣灵的火就由约柜中发出来。为什么要这样讲？弟兄姐妹，亚伦代表谁？亚伦是不是大祭司？是。亚伦他献完祭，献完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下来是什么？从祭坛下来。他下来之后呢，就进入了会幕。会幕是代表什么？神的地方。他进到神的地方又出来，又表示耶稣基督献完祭，就是他钉死在十字架，成为我们的赎罪祭。他下来进入会幕，代表他回到天上，再出来为百姓祝福，然后他的祝福带下了圣灵，因为圣灵要耶稣基督死了以后才会出来，所以圣灵的火就烧起来。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表明圣灵的火约柜中发出来，所以我们领祷告释放圣灵的火出来，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是圣灵的什么殿，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地释放，可以把那个地释放，可以把那个地释放，火是从你的里面出来的，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他的祝福把圣灵带下来。
阿们。
OK， 你知道，为了要找这些东西，花了我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的操练就是刚刚他们三个人就这样子而已。但是为了要 make sure 这是上帝的带领，圣经上一定要有一些他的证据。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我也不敢拿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他跟二十四章四十九节，路加哈，耶稣没有说是领受方言，而是领受能力。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说有风有火有方言。在《使徒行传》十一章，彼得说明他在《使徒行传》哥林流他家里面。他说圣灵降临在哥林流身上就说方言，跟使徒行传第二章一样。可见彼得重视的是方言的证据，而不是风，而不是火。其实耶稣说你们要穿上能力，所以这方言就是领受到能力的证据。我们以前对圣灵开放的教会，他一直在强调说说方言是圣灵进的证据。我在这边要讲说，说方言是领受到圣灵能力的证据。OK， 这是一个领受能力的证据。还有刚刚讲的说方言是他自己在灵里面讲奥秘的事，在造就自己。这造就自己其实就是神已经把能力浇灌我们，使我们能够说方言。以后我们在用方言祷告时的造就，就是再一次的把领受圣灵的能力释放出来，建造内里的圣殿，让你的灵人可以长大。你大概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哈。我们已经被耶稣基督用圣灵与火的施洗了，所以我们的方言可以带出火来，因为方言是你领受圣灵能力的证据。所以你在讲方言的时候会带出圣灵的火来。绕了老半天，最后一句话就是结论。OK。好像在讲那个，好像在讲那个神学。我想要写书，去年讲到现在还没写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是你一定要写出一个道理来。你没有写出一个道理来，人家不会信服的。我自己都不会信服，对不对？你有什么问题？
我在想，离圣经有没有？有什么证据？非要说这个两只手要这样子？
没有，这就是启示性的动作。
对，
为什么要讲启示性的动作呢？因为比如说，伊丽莎有一次跟一个以色列王，他说：“你向东射箭，
对，
对不对？”
对。
对。然后把那个箭呢打在地上，他只打了三次，他就很生气。所以我们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一个 prophetic act，
yes，
启示性的动作，
对，
OK。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方式来question， 没有问题。这你这样讲是对的，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启示性的动作。为什么？你拿金香炉，我们现在已经不拿金香炉了，但是金香炉里面所代表的意义是一个个人性的祷告，就像亚伦他祷告，然后让神的愤怒就止住了。那我们现在就是用金香炉一个 prophetic act， 就是一个启示性的动作，就好像抱了一个金香炉在神面前，我要跟上帝有委身。我的同心同意就是说，让我之间我的祷告跟我的 partner， 我的亲爱的，可能是夫妻，可能是很好的朋友，我们之间呢，我们要一起祷告，同心合意，两人同心同喜。我的起火炉呢，是代表这个火炉是上帝的火炉，有火有炉的神就在我们当中，他要来炼净我们，他要来审判我们里面罪恶的事情。这些都是 prophetic act， 是一个启示性的动作。
阿
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你常常在用启示性的动作，你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请问是不是启示性的动作？
是的，是的，是的。
你把耶稣吃进去了，你到底有没有把耶稣吃进去？有没有？
有。
有没有？
有。
有。你吃了什么东西？你吃的是饼，那是一种启示性的动作，对不对？你把葡萄汁喝进去了，你喝了耶稣的血吗？
是的。
那你明明是喝葡萄汁啊，哦，但是它是一个启示性的动作，你把耶稣的生命气息，他的生命性情吃进去了，所以你在领杯的时候呢，耶稣基督性情要在你的身上。
Amen。
你把耶稣的饼吃进去了，所以主耶稣在你里面。
Amen。
那就是一个 prophetic act。每一次就纪念主，因为主一定会再来。
Amen。
对不对？我们分饼分杯的时候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它是圣的，所以我们要赶快认罪悔改，否则圣人进到里面来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审判。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是。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一个饼要剥开来，其实饼它有很多的意义啊，合一啊。我们最多却是一个什么？
一个是
一个饼。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最多却是一个饼，我们在分饼啊，饼啊，饼啊，饼啊，我们最多却是一个饼。你分杯分饼的时候，你是跟全世界古今中外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圣徒都在分那个饼。当你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你就会合一啦。你在跟使徒约翰分饼，你有没有想到这个神把那个命令？你有没有想到你在跟全世界所有的基督徒，还没有出生的基督徒，过去的基督徒，现在的基督徒，我们在同一个饼，合一就在我们当中。这个就是启示性的动作。剥开的时候就是启示性的动作，对不对？我们要有这样，所以我们每次领饼领杯的时候，也是一个启示性的动作。这个我说代表馨香炉，这个代表我们同心合一，这个代表我们起火炉。所以我们用这个火炉来代表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些 interaction， 一些的交通。所以我要花很多的时间讲为什么有火炉这些的事情。如果你不 comfortable 也没有关系，所以我待会练的话，你就在旁边看就好，好不好？ OK， 所有神的仆人都应该是带火的。
Amen。
为什么呢？你看诗篇104篇第四节，对，以风为侍者，以火焰为仆役，或者你要翻译成以侍者为风，使仆役为火焰。如果你看英文的话，听见的话，就是使仆役为火焰。仆役它的翻译叫 minister。Are you minister of God?
Yes。
你是不是神的仆人？
Yes。
你的神的仆人 minister of fire。你是 minister， 你是神的仆人，你是神的仆役吗？那你必须是火焰，你必须是带火的。OK， 你是一个火的。再来参考以但以七到九七章九到十节，它里面讲的意思就是说，神在审判的时候，他前面有一条河像火河一样，有没有 ？Fire River， 然后侍奉他的就站在旁边。所以弟兄姐妹，你是神的侍者吗？神的仆人吗？你必须要是带火的。什么样的让你能够成为带火的，你就要常常操练。起码火炉是一个方式，其他的方式我不知道，你能够找到其他方式欢迎跟我讲一下。你要怎么样成为一个带火的侍者，怎么样成为一个带火的仆人，带火的牧师。 Fire 就是圣灵的意思，好不好？ OK， 结论，起火炉一起来，祷告的我一定要加上圣灵的我才有能力。愿圣灵的我常常焚烧我们的洁净，烈尽我们的生命。
阿门。
阿门。
阿门。阿门。
了解了。
了解。
三加一。
太棒了。
还有一三。我要先讲还是做完以后再说？
先讲吧。
跟你讲，最后三加一那个一叫做蹦，蹦，蹦叫做团体释放。好，我们读一下，来，哥林多后书10:3-5，来，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有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在神面前有能力，应该翻译成有属神的能力。
阿们。
所以这个在我们起火炉完之后呢，我再告诉你们怎么玩那个蹦，那你们就会发现到这是一个团体释放。
阿们。
广告打出去了，现在开始讲操练，好不好？好，你把东西收起来。